I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1月1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记者连线，白宫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于下周一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
那现在有迹象显示呢，美中两国已经开始恢复对话，例如几周之前呢，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已经跟王毅见了面，布林肯国务卿呢也跟王毅通了电话。
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病逝，争取未来生日感言成绝响。
我希望呢，官方呢，从鲍彤，那个辅佐赵紫阳10年改革为中国所做的贡献来看，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他的功劳大。
中国疫情汹涌，形势严峻，中国最高层无意近期放宽清零政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记者连线，美国总统拜登将于下周一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白宫国安会星期四举行新闻背景简报会，宣布拜登下周一见习近平。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刚刚参加了白宫星期四的背景简报会，我们连线黄耀毅了解最新的情况。耀毅你好。
你好。
拜登下周见习近平，白宫新闻简报会怎么说的？有哪些主要关注点？
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呢，将在11月15号跟16号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来参加20国峰会。那么刚才呢，白宫就宣布了说，他与这个习近平呢，将会在峰会开始之前，也就是11月14号就先进行众所瞩目的拜习会。那么刚才呢，白宫的国安会就是在11月10号星期四呢，召开这个背景简报会，当中一位不具名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呢，拜登总统上台以来就是担任总统以来，已经跟习近平通话过5次。那之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见到面，那么这一次是第一次两个人面对面的开会。那当然呢，拜登在担任副总统的时候呢，跟习近平也有多次的这个见面的机会。那么他说，本次拜习会的目的呢，是要让两国的领导人来进行战略性、深度而且实质性的对话。那在会后呢，并不会来发表联合声明。那这个资深官也介绍说呢，这次会议主要讨论领域有多项的领域，包括呢要来了解说拜习两人对美中关系各自的看法，那以及要如何负责任的管理双边关系，以及呢中国在台湾海峡所进行的威胁性的行为，还有中国长期以来的人权侵犯行为，中国具伤害性的经济行为。此外呢，俄罗斯以及朝鲜议题也摆在这个会谈桌上。那么在双方可以合作的议题方面呢，如气候变化也会被提出讨论。那在国安会的资深官员只是强调说呢，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并非如像中国官媒或一些人来所说的是以围堵来做。那美国呢，避免这个尖端科技的这个管制出口呢，其实为了避免尖端科技被中国的解放军来使用，并非要来冲击中国的经济或是中国的人民。此外，我们知道在8月的时候，美国的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呢，中国切断了多个这个与美国的沟通管道。那么这个资深官员就表示说呢，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国际局势紧张当中，切断了军事的沟通管道是很不幸的。美国认为这样做是并不适当，也是过度反应。那不过这双方也指出说呢，现在中国的领导班子正在换届，那么在明年春天才会完成，所以这也让双方的沟通比较具有挑战性。那现在有迹象显示呢，美中两国已经开始恢复对话。例如几周之前呢，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已经跟王毅见了面，布林肯国务卿呢也跟王毅通了电话，那么其他各个层级官员也有所交流。就在本次拜习会当中呢，拜登总统也会向习近平传达说，美中两国之间应该要保持沟通管道的开放。 那么说到这个中国的领导班子正在换届呢，就被问到说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取得第三任期哦，那怎么白宫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白宫资深官员说呢，美国不来评论中国内部的政治。那么至于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呢，白宫也说不愿意揣测习近平个人的想法。不过美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就是看到这个上个星期德国总理舒尔茨去北京会见习近平之后呢，两人都发表了中德两国皆反对俄罗斯动用核子武器这样子的说法。所以目前呢，白宫国安会告诉记者的就是说，下个礼拜的14号的拜习会大概会讨论内容就是这一些。
那么美国星期二的中期选举呢，投票目前的最终结果尚未完全出炉，你简单介绍一下拜登总统这个星期三的记者会关于中期选举的说法。
是，就拜登总统呢在星期三的时候在白宫的国宴厅就召开了一个中期选举的选后记者会啊，我在记者会上也参加。那我个人的一个个人观察是，发现拜登总统其实心情看起来挺好的，就是可能民主党的这个情况的选的情况呢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那么甚至他最后是满脸笑容微笑的离开会场的。那么拜登总统也特别提到说呢，他说美国的民主在过去一段时间呢受到了这个考验，他特别点出呢，特别是像这个1月6号的这个美国的国会受到冲击这样的一个事情哦，他说他在国际场合上包括参加 G7 峰会等都有一些领导人来问他说，你说美国已经能够回到国际舞台上了，但是美国的民主真的能够受得了考验吗？他说这一次的选举呢，美国选民就是真的以选票来真正的表示说呢，彰显美国的民主依然是一个开放而且稳定的民主，美国不会从世界舞台上退让。所以看得出来呢，拜登总统在这个方面呢，他也呈现出一个乐观的态度。那他也特别指出呢，我们知道经济议题是本次大选当中很重要的议题。那拜登总统说，这个看得出来美国的这个选民呢，对于他的经济政策里面的一些元素都可以接受而且是支持的。那他特别点出了，在他上任之后呢，美国的制造业的这个工作岗位也特别的增加了许多，那他们现在也把美国的这个重要的关键产业供应链也拉回美国制造，看得出来呢，美国人民在这方面都是对他的政策是表示支持的。所以看得出来在这一次的一个其中的选举虽然还没有定局出炉，不过拜登总统看起来是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这次的选举结果。
好的，谢谢你耀毅。
谢谢。
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拜登称下周见习近平时不会做出根本性让步。美国总统拜登说，他下周在印尼出席20国峰会期间会与中国领导人讨论台湾等多个重要话题，但称他不愿做出根本性让步。北京方面还未证实习近平是否会与拜登见面。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拜登星期三在白宫见记者，就前一天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发表评论。在问答环节中，他被问到即将展开的亚洲之行，有记者问，当你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时，你会对他说你致力于在军事上保卫台湾吗？你希望这次会面能有什么收获才算是一次成功的会面呢？你愿意向他做出让步吗？拜登回答说，我不会愿意做出任何根本性的让步。拜登说，我们的台湾原则从最开始以来就一直没有变化，我肯定我们会讨论台湾问题，我也肯定我们会讨论其他问题，包括公平贸易等问题。过去一年来，拜登至少3次公开和明确表示，如果台湾遭到美军入侵，美国会在军事上包括派美国军人保护台湾。不过在他每次发表相关评论后，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都坚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并没有出现变化。20国峰会东道主印尼表示，习近平计划出席下周在巴厘岛举行的峰会，白宫也已表示正在与中方协调安排美中领导人在峰会期间会面，但还没有正式发布两人会面的消息。中国方面也没有发表中美元首即将会面的消息。 北京多次表示，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不可谈判的红线或底线。中方还没有针对拜登所说的不愿做出根本性让步的立场，以及这一立场是否导致中方取消中美元首会面计划发表评论。今年八月初，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理会北京的反对，访问了台湾。之后，中国在台湾的周边海域举行了空前规模的锁岛军事演习，同时中断了与美国原本剩下不多的几个沟通和对话机制，包括美中军事对话和沟通管道。尽管美国总统拜登曾说，美国军方不认为佩洛西当时访问台湾是个好主意。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大校10月27日在评论中方因台湾问题切断美中军事沟通渠道时说，中国愿意与美方开展两军之间的沟通，但对发展两军关系是有原则有底线的，但他没有具体说明发展中美两军关系的底线是什么。美国官员们称北京对佩洛西的访台做出了过激反应，称美国国会一直都有代表团访问台湾。拜登总统在星期三的白宫记者会上说，他希望在习近平会面时双方都摆明各自的红线，如果双方列出的关键性国家利益有冲突，他们应该讨论如何处理和化解分歧。习近平在上月中共二十大会议上进一步巩固了他对国家党和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他之后在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时下令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加快提高打赢能力。拜登星期三说，习近平距离实现世界最大军队和最大经济体的目标还相距甚远，但认为双方应该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白宫去年在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次通话后表示，两位领导人都希望开始就战略稳定举行讨论，但是美国战略武器政策高级官员们这个月初说，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展现出任何兴趣与美国讨论如何降低核战争风险。
不担心中俄结盟，拜登称中国不很尊重普京。美国总统拜登说，他不担心中国与俄罗斯会建立起真正的同盟关系。今年早些时候，中俄领导人宣布两国建立上不封顶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之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星期三11月9号在白宫见记者，就前一天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发表评论。在问答环节中，他被问到中国和俄罗斯是否正在搭建一个真正的同盟关系，拜登回答说，不是，我不认为中国对俄罗斯对普京有很多的尊重，我不认为他们将彼此看成是某种盟友关系，事实上他们有点像在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在今年二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前夕，普京和习近平宣布两国建立上不封顶的战略伙伴关系。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在表面上持中立立场，但实际上明确反对制裁俄罗斯，并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的一些重要表决当中支持莫斯科。与此同时，官方控制的舆论倾向支持俄罗斯，中国官媒往往不报道对俄罗斯不利的消息。但是当联合国大会10月12号对谴责并拒绝接受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行为诉诸表决的时候，中国不仅弃权投票，而且官方媒体试图刻意避免中国民众对联合国这一重大决议案的关注。那次投票以143票对5票通过了谴责莫斯科的决议，是自莫斯科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联合国大会对乌克兰最强烈的支持。观察人士认为，俄罗斯在对乌战争中的糟糕表现让北京的立场变得越来越尴尬。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库普钱上个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正在悄悄地、微妙地在自己与乌克兰战争之间拉开距离。不过分析人士警告说，中国虽然的确在悄悄地、微妙地拉开与俄罗斯的距离，
但这只是他试图在西方、俄罗斯以及自身利益这三难之间保持平衡的手段罢了。因此，中国至少短期内不可能抛弃俄罗斯。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库普坎说，中国会继续努力维持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至少短期内不会放弃。他说，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伙伴关系，使中国能够反击他认为的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秩序。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放大了中国的力量。北京官员们多次表示，中方愿意继续同俄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中国外长王毅去年12月说，只要中俄肩并肩站在一起，国际秩序就乱不了，霸权主义就赢不了。拜登、习近平预计都会出席下周在印尼举行的20国峰会，但峰会东道主预计普京将缺席。
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病逝，争取未来生日感言成绝响。原中共中央委员、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重要智囊鲍彤于11月9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其生前友好和众多网友纷纷表示哀悼和敬意，家属表示希望平平安安办好后事，让逝者安息。美国之音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鲍彤的女儿鲍简在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表示，我敬爱的爸爸于今早7:08安详离开这个世界，他对这块土地仍然充满希望，正如他4天前90岁生日时所言，人是天地之间一个非常渺小的历史的存在，我的90不90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争取的未来，要争取的今天，要在今天做自己能够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并把它做好。鲍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父亲生病住院已有半年，但是走得很突然，他和当时在场的弟弟鲍普都没有想到。
我父亲他走得确实很突然，但是他确实病了有一段时间，所以住院有半年了，但是他今天走确实很突然，我们也没有想到。他因为在4天前10月5号是他的90岁生日，所以我们也是经过特批能到医院跟他过一个短暂的生日。在生日的当天呢，他也当时也录了，我们也给他录了一段他的一个生日的感言吧。核心的意思呢，就是其实90岁不90岁对他来讲并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呢，我们追求的今天，我们所要希望的明天和未来，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努力去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应该做的事和必须做的事情。
鲍简表示，鲍彤临终前最后说的一句话是杞人忧天，但是究竟是什么意思还不是很明白。
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在就是觉得家人在担心他，所以他说了一个杞人忧天。但是我弟的理解呢，就鲍普的理解呢，说他认为他是当时是可能脑子里在做梦，在想一个什么别的事情，所以在想一个其他的事情，所以他说了一个杞人忧天。
鲍简告诉美国之音，他父亲生病已有一段时间，医生应家属要求让鲍彤了解他的全部病情，相信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生命到了最后时刻，他的愿望就是平静的离去。
我们也跟医生交代过，医生也亲自问过他，都问过我，就是我们不做任何有创的抢救，不做任何延长他痛苦生命的无谓的这种抢救，这些我们都不需要，只是到时候能够让他平平安安，这是最好的结局。所以我觉得今天他走应该是按照他的意愿走的，是最好的结局。
鲍彤因支持八九学运而被以泄露中共中央机密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1996年出狱后长期受到当局监控，行动自由受到时紧时松的限制。 但是没有中断对时政的批评。最近一年来，从国外拨打他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鲍同先生的亲属当天下午发出讣告后，海内外友人和敬仰者纷纷表示哀伤和悼念之意。网友王磊在微信群里写道：经闻鲍老先逝，悲从心出，又一位济世为民的前辈离去，他熄灭了自己的那盏灯，却点亮无数人的光明。网友陶瑞推文指出，鲍老先生高风亮节，一生守护良知，他永远是我们后辈的榜样与激励，他的精神将会被无数人继承下去。北京资深专栏作家高瑜是鲍同生前的一位老友。据高瑜发推介绍，鲍同所患疾病是骨髓异常性增生综合症，在医疗期间曾与他的夫人蒋宗曹同住一个病房，让人感到安慰。蒋宗曹已于8月21日病逝。高瑜告诉美国之音，过去20多年来，1996年从秦城监狱出来的鲍同先生一直是他和一群经常聚会参叙的亲老朋友的精神导师。
当年的时候，最多时候我40-50个人，70-80个人，是我们整个的，我非常有幸在他的晚年我能够认识他，他是我们真是精神导师，而且他呢给我们每次开会，我们最后都是要听他的，要讲一些，那就最后他不讲话，我们不会吃饭的。他差不多都是对时政的评述，那所以现在他的音容笑貌，讲话时候那种风采还在我心。
高瑜表示，由于疫情，他和鲍同很久没有见面，今年春节通过电话，当时鲍同告诉他会好好活下去，希望活过90岁，如果没有被关进秦城监狱受迫害，包括赵子阳都有可能活得更久。
鲍同包括赵子阳、胡耀邦，他们对中国改革前10年的贡献啊，这个历史上你是磨灭不了的，而且没有那个开局，中国就没有30年的高速发展啊。这个我认为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都会认定这一点的。
据悉，鲍同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1月15日11时在北京八宝山举行。鲍同的亲属和高瑜等友人表示，希望当局不要干预或设置障碍，应该让家人和友人妥善办理后事。鲍简表示，他当天给殡仪馆打电话联系，对方说要请示，等了半天才答复说得到了批准。而奇怪的是，2个多月前他母亲办理丧事的时候并没有这道程序。高瑜披露，今年8月鲍同夫人去世后，当局10几个小时后才在鲍简的坚持下准许家属上推特发讣告。他表示，在遗体告别前一天，国宝就到他家上岗，不准他和其他一些政治敏感人士参加蒋宗曹女士的葬礼，而且据说当局还在告别仪式现场拉了警戒线布控，这种做法非常少见。
我希望呢，官方呢，从鲍同，那个辅佐赵子阳10年改革为中国所做的贡献来看，啊，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他的功劳大。我希望你们能够网开一面，让我们去参加送别鲍老，送别他最后一面。
维基百科介绍，鲍同祖籍浙江海宁，在上海市长大，中学学历，曾任中共13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赵子阳政治秘书、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13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等职务。据介绍，鲍同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反对当局用武力镇压民主运动，支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子阳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思路，但赵子阳的方针不被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接受，最终以武力收场。1989年5月28号， 鲍彤在赵紫阳遭党内政治老人整肃失事前就被捕入狱，成为因六四事件被捕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中国疫情汹涌，形势严峻，中共最高层无意近期放宽清零政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周四攀升至今年四月以来的最高点，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广州面临全面封城的压力显著加大。中共最高当局开会强调形势严峻，严令继续执行清零方针，坚定不移。中国国家卫健委周四报告说，新增病例9005例，分布在全国28个省市，主要集中在广东、河南、福建、四川、重庆、内蒙古等地。疫情最活跃的广州市，在过去的24小时里新增2555例，其中有2369例都发生在疫情最严重的海珠区。广州当局为控制疫情，坚持全员核酸检测，控制人员流动，暂停大量航班和公交运行。全市11个区大部分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抗疫限制性措施，但当地政府仍然在极力避免采取像上海那样的封城措施。不过外界对此的看法正在变得越来越悲观。日本的证券机构野村证券周四发出的一份报告认为，根据目前的状况，很难说广州是否会重复上海在今年春季遭遇的经历。如果广州真的做了上海那样的事情，外界将会出现新一轮对中国的悲观看法。美联社周四的消息说，广州目前已有将近500万人不能出门，每家每天只能有一人出去购买生活必需品。中共对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放宽管控的呼吁不予理睬，拒绝进口外国疫苗，也不愿在增加疫情信息透明方面做出妥协。美联社报道说，中共最高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会周四开会听取疫情防控汇报。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会议认为疫情传播范围和规模可能会继续扩大，形势仍然严峻，要求各级政府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的总方针。最近几个月来，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际社会，要求和希望中国当局放弃或者放宽清零政策声音空前高涨，而中共的这个最新表态显示，他们至少在近期还无意这样做。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日举行利剑大型联合军演，因应中朝越来越大军事威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与日本星期四11月10号在日本南部开始一场例行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以便在中国军事上越来越咄咄逼人以及朝鲜导弹威胁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强化美日盟军的战备。两年一度的利剑联合演习在日本南方的一个空军基地拉开帷幕，但是演习活动在日本全国各地多个地点同时举行，将一直持续到11月19号。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分别出动26000人和10000人参加这次联合军演，双方还出动30艘军舰、370架军机参与。此外，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也会出动4艘战舰和2架战机参加部分演习。美联社报道说，美日实战训练包括规划中的在远离日本本岛的西南诸岛中的德之岛、奄美大岛和金多罗岛举行两栖登陆演习。而德之岛不仅是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岛屿，而且与台湾的距离比日本本岛更近。美国驻日部队星期四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利剑演习给美日部队提供了一个 多种跨任务领域实战训练的机会，以便提升战备、共同操作以及建立可信的威慑。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